聊八卦不如谈综艺，谈综艺不如聊娱乐，聊娱乐不如听访谈，听访谈不如听有爱的世界世界电台。我是同彩公益的龙宏宇，我在有爱的世界电台等你。我们要爱，不要伤害。
有爱的世界，我们要爱，不要伤害。欢迎收听有爱的世界电台，这里是有爱的世界电台，欢迎收听情感世界。我是一个人做节目的潇潇。这一期我们谈论的话题是渣男。渣男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就特别能找到共鸣。我和听众就大家都是经过感情磨练过的人，对吧？渣男，每个人整青春总会经历几个渣男，人们都是这样说的。我今天就来聊一下我自己经历的渣男的故事，现在也不能叫他渣男，我们给他换一个优雅一点的名词，那就叫他前任。我前任今年一月底的时候，我们在哺乳地认识的。我今年高三毕业，然后他就是大学大三快毕业了那种。然后我们都是18岁，但是人家是学霸，我是一个学渣，他是一个 model， 我是一个普通人。之所以认识他呢，是因为我在哺乳地上，然后他发说说，然后我去点了一个赞，他发动态了，不是说说，那是动态，他发了一个动态，然后我去点了一个赞，因为他发的他图片什么的，然后点了一个赞之后，他就发了一条消息给我，发了一条私信，他说谢谢你。我说我点了一个赞，为什么还要说谢谢呢？这太客气了。然后我就说了一啪啪啦，就是一堆话。然后我前任就特别纳闷，他说啊，居然有这样的人，我发一个谢谢他居然能说一堆话。然后他就说真有意思。我说嗯。他又问我是哪里的，就我说我是永善的。他永善，他说他在隔壁延津。我说他延津离永善近吗？我说特别近啊，1个小时就可以到。他说是吗？我说是的。他说他现在一个人在延津，1月份，他说他一个人在延津，他是回家祭祖的，然后一个人没事儿无聊，要不来我们永善吧。我说你要来我们永善？他说是啊，来永善玩一下。我说别啊，永善是一个原始社会，特别偏僻的一个地方，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你要吃肯德基吃麦当劳，你要看飞机坐火车，什么都没有，高楼大厦的电影院都是去年才修的。他说那还是要来。我说那你什么时候？他说第二天吧。我说这么快？我说你来了住哪里？他说来了和你住啊。他说和你住在一起。那一秒钟我就震惊了，从来就没和一个男的住在一起，还和一个陌生人。然后我放学的时候，我就拉着我一帮好朋友，我说亲爱的，告诉你们一件大事，明天有个人来找我说要和我住在一起。他们说谁啊？我说不认识啊，哺乳地上有个人。他们说多大了多大了？我说18岁。他们说哎呀，岁数还不错。说长得可以吗？我说看照片还可以，好像是个模特这样子。然后他们说模特那应该长得很不错，很高，很身材很好，然后特别标致的那种吧。我说我猜好像是吧。然后我心里就偷乐，然后一个人偷偷的笑，我说捡到宝了吗？难道我今年是不是要发桃花运什么的？那时候我高三，我再次强调一下，我们就去吃洋芋，就是我们当地的土豆，炸土豆，对吧？我们永善人特别喜欢吃那个东西，那东西特别好吃，我是这样觉得的，我们这里的人都是这样觉得的。然后我们吃土豆，然后我就站在那儿， 吃，然后我们站在店门口，然后我闺蜜他们就坐在里面，然后我说你看这个人给我发了13.14块的红包，第一次聊了一会儿，然后他说肖你明天记得来接我啊，我说嗯好，我突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答应他了，我真的不知道，他说他要来找我，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我就说好，然后我就第二天我早上就起来了，7点过上早自习，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喂你起来没有，他说啊这么早，我说对啊你不是要来我们这里吗，然后你还买票什么的，他说哦好吧好吧好吧，然后8点过然后他才慢悠悠的起来，然后去买了票，然后他说9点钟的车，我说9点钟的车，然后他说他延津那个地方，然后到车站需要10分钟就可以到了，然后最后他到永善的时候就是1点钟，我记得我见他的时候特别逗，我见他的时候在见他之前我说啊他什么时候到，他快到的时候他说我快到了你要来接我，我说好的我知道了，他快到的时候我说啊我什么都没准备，我要不换一身衣服吧，我要不洗个澡，我要不洗个头，然后我就换了身衣服，然后化妆化了1个小时，每次都是这样好吧，你们习惯一下就好，因为我自卑这样子，我第一次见一个陌生人我感觉需要正式一点，我穿了自己那是个冬天，就今年冬天我穿了我觉得我妈给我买的最漂亮的一件衣服，真的是最漂亮最漂亮的一件衣服，我穿着它然后把自己搞得美美的，然后就去见她，但是我迟到了10多分钟，然后我就从我家扑腾扑腾扑腾的冲下去，因为我家离车站其实也挺近的不远，然后就冲下去一直都跑跑跑跑，然后就要快跑到的时候一个转弯出来，我就看见有个人站在那个车站的门口，然后那天出太阳了，然后他穿着一个厚厚的羽绒服，然后那个羽绒服就这样一直到脚踝处特别长，然后我觉得特别漂亮，我就喜欢那件羽绒服，然后他在那里抽了根烟，然后提着个箱子，然后有我看不清脸，远远的我就看见有个人提个箱子然后抽根烟，我猜应该是他吧，然后我就发现他笑了，然后那秒钟我觉得哇笑得真漂亮，笑得好好看的，之后呢我就第一次见面，然后他就开始埋怨了我，他说为什么你现在才来，我说嗯，刚才我去上了一个厕所，然后我去找钥匙什么什么的，然后他说好吧好吧好吧，他说像你这样子，他说从来就没有人叫他等过，他说要是我再不来的话他就走了，我说好了对不起啦，然后他说好吧走吧，然后我说我家离这里挺近的就不打车了，他说好，然后我就带着他我走前面他走后面，我就问他你第一次来吗，他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我觉得你感觉怎么样，他说还不错吧，他说要是我再晚来5分钟他就又坐车回延津了，才不要待在这里，我说好了知道了，所以我就带着他爬一个梯子，我们就车站那边有一个特别特别长的梯子，然后他就一个人啊提着一个箱子提着2个箱子背着一个书包噔噔噔的从那个梯子上去，我说我帮他提箱子吧，他说不用了你帮我背书包吧，然后我就把他的书包背着，书包里面背着他的笔记本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我就看着他爬梯子爬得特别累特别辛苦，一个富二代可能这辈子也就累这么一次吧我不知道，反正然后就爬上梯子之后我说走吧走吧，然后再走了几分钟转进去一个弯就到了我家楼下面是我开的 KTV， 在 KTV 里面稍作休息了，就上了一个厕所，然后看一下时间就差不多快2点了，我问他要不要吃点什么东西，他说吃，他说不饿不想吃，然后他就把他书包里面的木糖纸拿出来分了我2颗，然后他吃了2颗，然后他上了一个厕所，他问我说肖能不能去你家洗个澡，我说我都要快上课了不能洗澡，其实可以洗澡 其实我上课和他没什么关系，对吧？可是我就想说，他答应我说陪我上课的，我说你说好的陪我去上课，你不能反悔。他说嗯好。然后快两点的时候，我就说其实时间还早，要不我们走路去吧。后来他就走路去，然后那一天他是第一次上我们这里的街，第一次和我去走路去读书。然后走路去，然后快放假了，那是我高三上半学期的最后一天，就我见他的时候，就高三最后一天了。然后他是下午上的课，下午的课是一个代课的老师，那个老师讲政懂，然后我特别喜欢政治，然后我坐旁边，我坐左边，他坐右边，我刚把他带进教室的时候。我们班全班同学又激动了，说习惯就好，他们都是这样的。那哦、好，就是在上面用我们当地永善的普通话，潘泽龙啊，就像前阵子说话，可能你们听不懂，好吧？就刚才那种说话，然后就开始上课了。他是一个昆明人，然后听不懂我们的当地的四川。那天真的是我们就那个学期最后一堂课，然后老师讲了很多其他的话题。最后到了第二节课的时候，我们班就开始退班费了，每个人退了350多。然后我退班费的时候，我说你是不是无聊，你要不要玩手机，我就把我手机给他了。他不玩手机，我说嗯。然后就退班费，然后一个同学一个同学的面点名字，然后念到我的时候，他说喂，你班同学念到你的名字了。我说嗯。他说要不我去帮你取吧。我说嗯，这个不用，这个我自己来。然后取了班费之后，我说走，我可以带你去吃好吃的。然后他说真的，我说嗯。他说可以回家了吗？我说嗯，人家他们都还没开始走，不能回家，要等别人退完钱的，要全部同学都退到钱，然后大家才可以一起走。他说好。然后放学的时候，他说终于可以回家了。我说嗯，我要去上个厕所，你帮我把书包背着吧。然后他说嗯，好吧好吧。然后他就在厕所门口等着我，然后背着书包，然后他背着我的书包，然后我就这样和他一直聊，然后我们就走路回家去了。那时候我没带吃好吃的，我读书的时候都不带好吃的东西去了，真的。我读书的时候就因为是最后一天，然后只是退一下班费，没什么其他活动，然后就没给他怎么吃的。然后他说他不饿，对吧？然后带他回家去，我爸出差去了，就围在家，我和他两个人。一到家我问他你要吃什么，他说你家有什么就吃什么呗。我说我家有火锅，你要吃吗？然后吃火锅，然后他说好啊。然后就把我家火锅热给他吃，然后他一个碗我一个碗，不，我忘记了，他一回家是洗澡，他一回家就冲进去洗澡了，然后把门关着，他说不许偷看。我说嗯，没人偷看你。然后我就介绍啊，这个是洗什么，那个是洗什么。然后他在里面洗澡，我在外面做火锅这样子。然后他洗完澡之后出来就开始吃火锅，嗯，就这样。然后他说你们这里的火锅好好吃啊。我说我们家都是吃这个的，冬天因为吃这个方便，你想吃什么就点进去就好。吃了火锅之后就看电视，然后他就说他想睡觉了，然后他一个人就去睡觉了。然后我就说我去外面看电视吧。他说要不你陪我睡觉吧。我说一个人睡觉就睡觉呗。他说怕睡不着啊。他说你就在旁边，他睡着了之后我就可以走掉。我说好吧，我相信你。然后我就去洗了澡，然后我们就睡在一起。然后他就开始说一些有的没的，然后突然一下他就抱住了我，真的，我从来就没想过有人会在我床上抱住我这种事情。他抱住我之后，他就说，然后他什么都没说，然后我就开始问他，我说，我居然那时候我现在想想我都特别大胆，刚认识啊，我说我可以亲你一下吗？他说他有初恋，他没和别人谈过恋爱。然后他说让他想想吧，然后我们就沉默了。 我心里在想想什么想啊，然后我就突然就亲住了他，真的突然就亲住了他。后来嘛就是刚才配烟火啊什么的，对吧，你们懂的。然后就滴，然后就那样啊，很愉快的就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很愉快的就到了第二天的早晨。我爸没有回家哦，我爸那时候出差，我们家就我们两个。不，其实后来就是进行完一些事情之后，然后我躺着睡觉，然后他突然告诉我说肖，他饿了。我说不是才吃了东西吗？然后他又饿了。我说好吧，起来吃。然后吃了火锅之后，就然后我就穿着他厚厚的羽绒服，我就觉得那件衣服特别好看。然后他把他的睡衣给我，他带了一个两大个箱子全是他的衣服。当时打开箱子的时候都把我惊呆了，我说我自己以为自己衣服挺漂亮的，看着他的衣服之后，我发现我想把我所有的衣服全部扔掉。然后他会告诉我这件衣服是他什么什么时候，那件衣服又是他什么什么时候。然后我随便抓了一件衣服，我说我要穿这个，然后他说你穿吧。我永远都记得那件衣服，真的，因为那件衣服后来那件衣服也穿在了别人的身上。好吧，这种东西后来再说吧。那时候我们就又睡了，然后那几天吃什么东西，吃东西什么都是我把东西剥开然后喂到他嘴里，就这样子。然后生活的话，我家就我两个人，我和他。然后看电视的时候就是很甜蜜的一种相处方式吧。然后我给他做饭的时候，他说他饿了，然后第二天，然后我说你想吃什么，他说你们这里人不是喜欢吃炸洋芋吗，我说好啊。然后我说我去做，然后去刮洋芋，刮了洋芋我切东西的时候，他突然在后面抱住我，然后他说我爱你。那秒钟我有感觉，我感觉我这辈子真的又要嫁给他了，可能我觉得他对我真的是特别好吧。后来就是相处了几天，就几天这样子，过了好几天就特别特别甜蜜，特别特别腻的生活。之后他就回他老家去了，他回老家祭祖，因为要过年了，他祭祖。然后他回老家之后，我们都保持着一种很密切的联系，我每天早上一醒来就会和他聊天这样子。然后距离也不是特别远，他走的时候他都问我要不要我和他一起去延津那边。我说以后有机会吧，有机会我可能会去延津那边的。可是我可能这辈子也不想去那个地方了，我觉得那个地方不好，风水不好。然后他就一个人去了延津那边，和他亲戚啊什么的，偶尔也他也会开视频，然后就一脸的傻逼这样看着我，然后我也一脸的傻逼看着他。然后聊一些，反正那时候聊的东西都很甜蜜，大家都懂。就爱情最开始的时候一定都是爱的你死我活的。然后他会告诉我很多东西，就快过年的时候，我过年的时候他在他老家过，我在我老家过。然后除夕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摇红包，摇我插一个红包好像插一个敬业福，对，就插一个敬业福。我问他有没有红包，那时候他在打麻将，他不理我。然后后来他说十二点都过了，他说哦，敬业福他表姐有两个，我就错失了200多块钱。我现在想想都好心痛，其实好吧，早就没感觉。他说你怎么不早点说，我说我早就发给你了，可是你没回我消息，我就差一个敬业福我就可以得红包了。他说好吧。后来我又和他视频，各种视频，然后他会告诉我他压岁钱收了多少多少，好几万好几万，怎么怎么存，怎么怎么。他说我要和你结婚的，压岁钱什么的都要把它留下来，以后作为结婚用。他说结婚要花很多钱的，我说我知道。但是我当时我真的觉得才好几天，没必要想结婚这种事情嘛。但是他说的很认真很真实，然后就觉得如果我结婚有那么早的话，如果这个人非要是这个人，非要是我现在这个男朋友，我觉得也挺值得的，毕竟他对我也挺好的。然后他就说看吧，他亲戚二舅给了他2000块钱，他说这2000块钱以后就可以买一个电视机什么的。我说对。然后他说 他奶奶又给了他多少钱，他说这点钱就可以买一个床了。我说嗯对。他说你有压岁钱吗？我说我的压岁钱可以买两把牙刷。他说嗯，那你也要存着。我说好，我把压岁钱存着。因为我家这边就是我亲戚什么的都在外地，然后就不会回家过年。我的压岁钱的话就只有我爸会给我一点，和我妈妈给我一点，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了。然后那时候他就给我谈结婚，然后总是觉得太早了。然后我说要不太早了别谈这个话题吧。他说以后本来就要结婚，以后还要出国。他说我决定这辈子一定要风风光光的，就是让你嫁给我。妈的，我觉得这种人特别会撩情话，我特别受不了讲这些东西，就内心里面又感觉这辈子真的要嫁给他了。后来呢，就过完年之后他又说他要来我们家玩几天，然后我就给我爸说，我说有个朋友就是上次那个他又要来我家玩几天，我爸说来啊玩啊。然后玩了几天之后，其实玩这几天之后呢他就要回昆明去，然后再回上海读他自己的书。但是他回去之后他和他父母商量，他说他又有点想我了，他才走几天他说他又有点想我了。我说那你要我怎么办，我马上就要开学了，我要读高三，我最后一个学期了，我以后要考大学。他说要不这样吧，你去告诉你父亲说叫他来帮我补课。我说这个东西太冒险了吧，我从来没有这种东西。他说你就叫你父亲给他说叫有个人来帮你补课。然后我就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就无意识的时候就特别套路的告诉我爸，我说爸我觉得我数学特别差，差到有的时候五分，但是我从来就没告诉你五分是真的。然后我爸特别惊讶说啊差到这个地步了，都高三了你要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然后我爸吃完饭之后又郑重的拉着我问，他说肖你这数学要怎么办，就不可能一直差下去吧。我说要不叫人来帮我补课。我爸说叫谁呀、啊、谁有时间来帮你补。我说就是叫上次来我家玩的那个学霸。我爸说人家学霸有时间吗，人家要读大学。我说他好像有时间，只要我们愿意他就来。我爸说那要多少钱。我说他帮我补课不需要钱，只要你包吃包住就行。我爸说那好吧。然后我爸第二天就告诉我那你叫他过来吧。然后我告诉我男朋友，我说我爸同意你住我家了住一学期。他说嗯好。然后过了不多久，然后他就当当当当又过来了。我们途中也吵过一次架，因为一颗戒指吧，就是后面的事情以后再说。然后他就过来了，那时候我们又开始了一段幸福的生活。就有一次我觉得这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有一天我下晚自习放学回家的时候，然后在路上我就收到他消息，他说他朋友需要去过生日这种，他要去参加一个生日的聚会，然后就需要坐车去很远一点的地方，然后晚上就不回家过夜了。那是他第一次离开我，就是要去外面，然后就不住在家里了。我说好，他说一个人要好好的。我说知道了。然后说第一次在家，居然他没在家啊。然后就去洗了一个澡，洗了个澡准备睡觉，然后躺在床上，然后我就又有点想他。然后就在这时候门突然一下就被他推开了，对吧。然后他说肖我怕你一个人就是有点害怕。然后他说放心不下，然后就叫他朋友开车带他回来了。就这样子咯。然后但是他回来之后就醉醺醺的，可能喝了点酒吧，然后一个人倒在旁边就睡着了。然后我就这样望着他，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个人的一小个举动真的让你特别感动。可能他没有什么注意，可能但是你记他你就会记住一辈子，真的。就他那一个瞬间，不管他以后后来变成了一个怎样怎样，就对我不好，或者说就是说对我有一种 太好的东西在里面，可是他最开始的那些东西就是认真到让我去相信到我觉得我要结婚这样。他做的有些事情的感动，我觉得我遇见过他之后，爱情这种东西就会变得特别实在，很多东西说的好听可做的就特别少，知道吗？就你会不会突然出现想到一首歌，就是好久不见吧。后来他告诉我他要去昆明拿那个学位证，然后他就去了，去了几天之后才回永善的。回永善之后呢，我就说我要上晚自习，你要不要陪我去？他说我不要去。我说政治课老师不管的，没人管，你去吧。他说他不要去。然后那天下很大的雨，然后我说那我一个人去了。他说你去吧，你快去。然后我一个人就去了。去了之后回来之后，我打电话我洗衣服的时候，我说喂，你去哪里啊？他说出去吃臭豆腐去了。我说你一个人吃臭豆腐？他对啊，臭豆腐好好吃的。我说你吃臭豆腐都不会叫我啊。然后他说不啊，他说一个人吃才好吃。然后我就生气了，我就把电话挂了，我说那你一个人吃吧。然后我就又洗完衣服，把衣服晾好之后我就睡觉了。睡觉之后呢，然后他就回来了，回来我说哎，臭豆腐吃完了。他说吃完了。然后他说你生气了。然后我就没和他说话，我就一直没和他说话。他说好啦。然后他就把他包里面买的东西，他说你猜我买了个什么东西。我说我怎么知道。然后他就送给了我一个戒指和一个项链。然后那时候我看见那个戒指和项链的时候，然后就突然就特别热泪盈眶，就是感觉要嫁给他这种东西就变得特别的这个。他说他逛了整个县城，他发现你要买这个东西特别困难，就是那个珠子。然后我就挂在脖子上，他就帮我挂在脖子上。然后第二天我就去买那个特别强烈的胶水，然后把它粘住。我说这辈子我也不要取下它，我说我怕它掉了。然后我问他我说你买这个珠子的时候多少？他说花了他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一个月的工资就买了一个珠子啊？他说对啊，买一个珠子送给你。他说你快高考了嘛，他说他当年高考的时候他妈妈也送了他一样的一颗珠子，然后那颗珠子不见了，他现在买了一颗一模一样的舍利子给我，他说这个能保佑你高考的。我说嗯好。是摇着脖子摇着甩着手去读书的。我闺蜜都说呀结婚了。我说算是订婚吧，我感觉这辈子我都已经计划好了，我快结婚了，你们准备一点钱吧。结婚日期说不准，可能就明年或者后年吧。等我读完大学出来的话，我就正式嫁入豪门了，以后就该联系的尽量多联系一点吧。然后朋友就说哼，要结婚可能还早吧。好吧，这段事情就说到这里，讲下一段事情吧。之后我们还不是就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哦，然后经常也有一点小打小闹什么的。但是我性格很多东西是改不了的，我发现了，作，真的，作是我最大的毛病。后来去那个，我想一下，他告诉我，他去那个昆明弄一个东西，然后在回永善的路上，他钱包掉了。我在上课的时候突然收到一条消息，他说老婆，钱包掉了。我说钱包掉了怎么办？他说新买给你的一条项链也在钱包里面也掉了。我说哎呀，掉了就掉了呗。我问他钱包里面有多少，他说3000全部就掉了。我说3000，然后骂了他很久，然后他一句话也没说。后来我想一下，其实一个人当特别无助的时候找你的时候，你不要过多的去指责他什么不对的地方，真的。后来他说叫我去想办法帮他弄一点。他说他转宜宾的车。我说为什么转宜宾，不是昆明直达永善吗？啊，转宜宾啊。然后他说他妈妈帮他买的什么车。我说你脑子有病啊，为什么要绕这么大的一个圈子啊？他说做都做了。我说那好吧。然后到了宜宾之后，然后我问我朋友，我说 我亲爱的说他钱掉了，你能不能借一点给他？他那个他要来永善，可是他没有钱。然后我朋友说，他说真的假的？我说他说真的。然后我朋友说，你有什么证据吗？就我特别好的闺蜜，我说你看吧，我的那个戒指都是他送的，然后脖子上的项链也是他送的。我朋友说，我朋友是以前他是做珠宝的嘛，就是他在珠宝里面干过。然后他说，你确定戒指是真的，项链也是真的？我说我不知道。然后我朋友说，你把戒指翻开，看里面有没有什么牌子的标志。然后我翻开，我说我看不懂啊，我看。然后他说你发过来，我说我不知道诶。然后他说项链呢，我说项链是这个，然后我也发给他了。然后他说这什么牌子的，他问我什么牌子。然后我想一下，诶，对啊，戒指是什么牌子的我也不知道。我就问了一下，我就问我亲爱的，我说你送我的戒指是什么牌子的？然后那时候他在车上，然后没有钱，钱被偷了，心情特别沮丧。我问他，我说戒指是什么牌子的？他说你怀疑我送你的是假的？我说没有，我朋友问一下。他说你朋友问你就问我啊。然后他就生气了，然后他就各种生气，然后各种劝我说对不起嘛，我不应该这样问你。然后他就把电话挂了，真的。他说想不到我是这么现实的一个人。我说我没有啊，我就是别人问我的时候我随口，就别人问我什么牌子，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就问一下你。然后他就真的生气了，他就再也不理我了。然后我就去打他电话，然后他就不接我，然后他就说要结束什么的，然后他电话就停机了。然后我要什么79/20，然后他停机了，然后又是长途，打又打不通，然后就跑。然后10点了，晚上放学回来了，那时候都已经很晚了。然后我跑到叫电话的时候去，我给那个阿姨说，我说我要去叫一个电话。然后我阿姨说号码是多少，我说外地的。阿姨说外地的不交，我说啊不行啊，外地的必须交，我说我有急事啊。阿姨说你要交多少，我说我只有29.5块。阿姨说那给你交30吧，我说明天还你5角。她说不用啦。然后我就给她交了话费，之后我就打给她。然后我一边打呀，一边哭啊，一边打一边哭。我记得我第一次和他闹分手的时候，哭了好久好久好久，边打然后各种，他说对你还是怎样怎样，我是真的。我说好，他说但是你不能借你爸妈的钱，你要借你朋友的钱。我说我朋友没这么多钱。他说他姐姐说的。我说啊好。然后第二天我就去，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就是第一次闹分手嘛，就是因为戒指的事情，对吧？然后呢，第二天我就借了我爸的2000块钱去打给我的男朋友。然后打给他之后，他说好吧，他考虑一下。然后他说他给我买了很多很多东西，大包小包的，所以说钱被偷掉了。我说那你什么时候来永善？他说明天就来。到了明天的时候，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我说你来没有？他说算了，他说心情不好，想回一次昆明这样子。说那你回吧。他说回了之后再回来。他就回去了。回去了之后就是有一个星期他还是没下来，因为他回不来了，因为他父母不准。他告诉他父母说他要帮一个人补课，他父母说你连你自己的学业都不要了，你就帮一个人补课。他说他现在读高三，很需要补课的。他父母就会问他说那他和你有什么关系啊？他说是朋友啊。然后反正他父母就是不准他出门。然后那时候我们感情也处于一种修复的状态，特别强。终于有一天他逃出来了，他朋友开车，然后驾车，然后带他从昆明又到了永善。到普洱的时候，他朋友就被他朋友的父母叫回去，因为发现了这件事情就不允许。然后我告诉了我爸，我爸就去开车去接他，因为他那边堵车。然后我爸5点钟就去开车的，然后晚上10点过才开车就回来，明明只需要半个小时的路程。就在收费站等了他很久很久。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就趴在窗台上，我听在楼下有汽车 的声音，我就往下面望，有气的声音我就往下面望，之后我就看着一辆车，我知道那是我家的车，然后我就看他下来，然后他下来之后他就往楼上望，看我在看他们，然后我就突然我就没有去看他，然后我看见他快上楼了，我就装作我自己睡着的样子，然后躺着，然后他到了之后，然后他就开始笑。其实我觉得挺尴尬的，因为前几天才吵了一次特别厉害的那个吵架嘛，然后他就笑，然后我说你笑什么，然后他突然就抱住我，他说我想你。我觉得这个人真的特别会撩，真的，其他人我从来都没遇见过这么会撩的。那一秒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误会就在一个拥抱的时候就全部都解开了。到后面呢，他洗了一个澡，然后他把他包里的什么鸭子啊、吃的啊什么，他说这些东西是买给你吃的，他说你吃一下吧，好好吃的。我说你放着吧。然后他背了一件那个东西过来，一件那个牛奶，这个放在桌子上，然后每天我们都，反正又回到了以前的生活。可是有一次我发现。就是我和他聊到一个朋友，他说你认识某某某吗？我说我认识啊，我们学校的。他说怎么了？他说他认识，以前就认识了。我说哦，认识就认识吧。我说那个朋友的话，做朋友还是挺好的，我觉得那个男孩挺不错的。他说他也觉得挺不错的。我说哦，原来是这样。我说你们怎么认识的？他说以前不露地聊过。我说啊，聊过啊，聊过就聊过呗。我说她在昆明的时候还有男朋友，然后我还祝福过她。她说啊，这样啊。后来有一次，你懂吗？有一次我去，就是翻她聊天记录的时候，我就翻到她和那个人一直在聊各种暧昧的东西。我就问她，我说你和她好了吗？你和她什么关系啊？她又不要讲。他说没什么，就是普通朋友，真的普通朋友。我说好，相信你啊。我就觉得普通朋友嘛又不会怎样，但是就我们之间会吵架。有一次吵得特别厉害的时候，他就说他出去散心，然后下特别大的雨，他说他一个人打着伞。我就相信他，我说你快点回来吧，我说我们不吵架了。他说他要散一下心什么的，对吧？他就散了一下心，之后我就在楼上等他。晚上12点了，吵了架，我说不吵架了，你回来吧。然后我看见他回来的时候，就是有个男的打把伞送他回来的。然后那个男的走到我家楼下的时候，我叫了那个男的名字，然后但是他不敢看我，他就走了。然后这个我男朋友回来之后，然后就躺着，然后什么话都不说。然后很安静，那天晚上他就在，以前他都会抱着我睡觉的，但是那天晚上他真的就没有抱着我睡觉了。讲到这里啊，然后第二天我们就还是没有和好，然后就这样，就是快分手了。那时我们已经好了三个月。然后第三天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他突然抱住我，他说早就忍不住想抱住你了，可是感觉怎么说，他说感觉还是有点隔阂吧，但是他真的好爱我的。我说我知道。然后我就抱着他，然后呢他抱住我的时候，我就突然就哭了，哭得好伤心啊，比他每一次走的时候，他每一次离开的时候，就我们刚好的时候离开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晚上他到了的时候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一个人都会哭得稀里哗啦的各种。然后他就打电话，我什么话都不说，他说你怎么不讲话，我说我哭得已经讲不了话了。那时候居然打电话是这样。后来他第二天他说他要出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聚会上面有很多很多我们学校的人，我们学校的男生，那个聚会，然后那些男生就说到我的时候，他就说啊，你们也认识啊，他没有说他是我男朋友。然后那些男生就开始说啊，对啊，他 就开始聊我，就说我怎么怎么样，我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其实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我，但是他们就喜欢说我的事情，各种讲我的不好的啊，他们认为我会发生的什么事情就全部牵扯到我身上，就这样子，就往我身上牵扯。我就摸，第二天他回来的时候，第二天我放学回来，他拉着我，他说我要跟你讲一个很郑重的事情，他说昨天去参加一个聚会，你的朋友先说了一堆你的事情。我说怎么了？他说听说你在当地很出名呀。我说出名？是啊，怎么啦？他说不能这样，然后说了一堆，反正最后就说其实吧，我觉得我们不合适。我说哦好，然后我说完好之后，然后我就一个人就又冲出去了，眼泪呀、啊、夹杂着鼻涕呀、啊、一直往下掉，那分钟感觉自己是痛苦极了。然后他也不会安慰我，他说你哭一下就好了吧，那时候我们已经好了3个月了，其中可能大大小小的吵过架什么的，但是每一次我只要一开始吵架什么的，他都会沉默，然后沉默到最后他说你别吵了，然后他就会抱住我，他从来不会给我说和我争执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好的时候会一起买东西，买花呗什么的，我们会因为花呗吵架。我总觉得花呗这种东西，就是说你别用花呗了，因为花呗是我的，我只有用花呗这种东西本来就不好，你提前消费以后的话你还不上这样子。然后我以前买手机也就是提前消费，然后后面的贷款我们刚好的时候，他就说你就专心读书吧，你的贷款什么的他会帮我还的。我说好，然后我就把我的银行卡交给他，我银行卡一分钱没，但是他说他帮我还。我说好，我以前是开 KTV 的，我开 KTV 就是为了还我的花呗。我说我每个月每个星期开一次 KTV， 然后赚100多，然后花呗就可以还上了，我也不用愁。但是现在有男朋友了，然后 KTV 我就没有开了，因为男朋友说了会帮我还。之后他用我的花呗，我花呗可以贷2500，然后我用了一半，之后有1000多，然后他就开始买他东西，各种买，然后他买一些东西嘛，我也会买，我买一些拖鞋什么的，我都会买2双，买一管牙膏我也会买两只，买牙刷也是，买什么东西我都会买2份这样子。最后到分手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你以前买的东西啊，都要算到你自己头上，都要必须是你还。我之前的压岁钱什么什么我都交给他了。我认识他之后，我变成了一个很节省的人，你们懂吗？就是他要我管理好自己的钱，压岁钱交给他，每个星期我只有100块生活费，因为我回家吃饭，然后他只会留30给我，然后70他说他帮我存着，最后的话钱什么的都没有了。好吧，就不说这些特别特别多的事情了。分手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其实我告诉你吧，其实我觉得和你上街一点都不好，他说我觉得你上街特别奇怪，他也觉得我说话特别奇怪，他说我觉得说话的时候特别娘，他一个男生说话这样娘，然后都是感觉行为举止给人一种很娘的感觉，真的不好。他说你这样，他说他有个同学就很娘，然后找不到男朋友什么的。我说哦，不用你管，然后他就不说了。然后他说其实吧，我想告诉你，他说我和你好的时候我有和别人出去吃过饭。我说哦，是吗？他就是你不知道的时候，他说你读书的时候他会约朋友去吃饭什么的。我说嗯，然后呢？他说然后没了，但是我不敢告诉你啊，因为我怕你生气，我怕你吃醋什么的。我说嗯好啊。他说其实那个某某某，他说你也别管了，你现在就好好的读书。他说我和他应该只算普通朋友吧，但是以后如果我和他在一起的话，你也不要去骂他。我说哦，为什么我不要骂他？他说其实他喜欢我。他就开始说他们之间的一些事情。本来嘛，没有分手的时候就可能处于暧昧的关系，他说他带他出去吃过饭，我心里就一团火啊。和我在一起3个月吧，从来就不带我去吃饭，我们都在家里吃，他从来也不会做饭什么的。 要么就是我做，要么就是我爸做。我说我要去看一次电影，他说看电影浪费钱，所以我们就分手了3个月。但是一个学期大家都懂吧，1月份开始到应该要到6月份吧，因为高考是6月份结束，我和他真正结束也就是在六月初。6月初的时候他才真正的离开我家，因为他是以补课的名义，我前面就说过，所以说他要待到我补课完为止。后来我们分手之后，然后我发现他交流和别人交流的时间就更加频繁，但是他说他和我分手的理由是，他说他不喜欢女的了，他说他已经不喜欢，哦不，他不喜欢男的，他喜欢女的，知道吗？他喜欢女的了，不喜欢男的，他觉得和男的谈恋爱恶心，他说他是一个直男，以前就是直的。他给我讲了一些他以前的事情，我说嗯，我知道他是直的，其实他这个人说白了其实比我还娘，妈的，我化妆1个小时他化妆2个小时，你们懂的。最后分手呢之后，我们一起斗地主的时候，我就看见他手机上突然显示了一个宝贝。那时候我问他，我说你现在有和别人谈恋爱吗？他说没有，他说没有的事。我说那刚才有个人叫你宝贝是什么事情？他说那个是叫着玩的，然后好多消息聊天记录什么老婆啊什么的都叫，虽然分手了但是我还会翻他手机嘛。然后半夜的时候，半夜2-3点钟我会突然扒着起来，然后悄悄的翻他手机看他聊天记录什么的。后来我们还在吵架，我说有一次我翻你手机，我翻看见了一些东西，你和那个谁什么关系嘛，你就说我看见了什么什么，我爱你可是爱不到，你要好好的什么学习什么的。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臭不要脸，你这么犯贱。我真的就没什么说的了。后来我在我柜子里面发现了一幅画，懂吗？那幅画是那个男的送给他的，然后最后他走的时候就收走了。最近呢，我现在就和他谈完恋爱之后呢，就欠了一大笔账，然后后来我们就反正就处于冷战的状态，他也不会回家住，然后如果回家住都是一个人睡一头这样。后来他也找了自己的男朋友，可是他还是坚称他特别爱我，然后他又觉得爱我特别不值得怎样怎样的，他也觉得根本不希望出现这段感情。然后直到前几天我朋友说有个人空间里面特别恶心，他发了一堆照片，我说什么照片，然后他截了个图给我看，因为我早就把他删好了，截了图给我看，我操，居然找了男朋友，居然是找的大理的，对，懂吗？大理的。然后朋友说这个人是不是特别奇怪，是不是每到一个地方就要约一个人谈恋爱？我说估计是吧，哼。然后他就开始说他，然后发说说也发的特别矫情，就是什么一生一世啊，反正就是我爱的人啊就在我旁边啊，我和他收衣，他收衣服的时候我就这样望着他，然后我发现那个男的穿的衣服，妈的，我曾经也穿在自己身上，那件衣服就是我曾经穿过，我觉得还好看，然后夏天我穿着睡觉的衣服居然又穿在另一个人上，我就觉得他衣服真的好廉价，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去穿，真的。我觉得有的人就特别渣，就是这样。好了，我的事情呢就讲到这里了，反正现在活得挺累的，还有一屁股的债没有还。好吧，今天我们讲渣男，我就讲了我自己的最后一段恋爱吧，之后我再也没有什么恋情了。好吧，节目就到这里了，有爱的世界我们要爱，不要伤害。谢谢大家收听有爱世界电台，这里是有爱的世界电台，谢谢收听情感世界。接下来24点惊魂时刻，鬼基友陪大家度过今晚的应该是怎么说刺激的时间吧。谢谢大家收听我的